功夫呢，是他看约瑟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。那在同一个时候，他有一个地上的父亲，他也另外有一个天上的父亲。他来到地上，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是他看天上的父怎么做，他也跟着怎么做。所以他说，不是我的教训，乃是父的教训。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乃是看父怎么做，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不是完全站在依靠的一边吗？所以他是个祷告人。你独立你就不会祷告，你依靠你就不祷告。许多人太健康了不祷告，等到慢慢身体有难处了，现在我们学会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难道要等到病痛，难道要等到一种患难我们才学习依靠？我们的主弟兄姊妹，他从第一天他就是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的，他天天仰望天。如果他是依靠的人，他不祷告他怎么能见神的面？如果没有神的笑容，他怎么能往前走？三十年天都没有动静，所以三十年他蛮有能力，他蛮有恩典，他蛮有恩赐，他还是一动也不动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人性，只有这个人能隐藏三十年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没有能干的事，今天你没有话，没有才干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我反正不行，我反正被摆了一边。但是如果你里面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你一定跃跃欲试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主的话，没有天上的命令，我们主一点都不懂。有一个人能够隐藏在神面前三十年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惊讶，一个人一生不过33年半，结果人知道的，结果人所知道的只是3年半而已，好像他在地上只活3年半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应该让人看见我们是丰富的一生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结果只有30年是神看见人看不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到底是神看见的多呢，还是人看见的多？有一个弟兄啊，叫做麦雅格，很会传福音。有人就问他，这个弟兄啊，他只有传福音的恩，他没有传福音恩赐，但是他传福音的理念。所以有人问他说，你到底你传福音秘诀在哪里？他说啊，我站在人面前的时间不像我在主面前的时间多，这是他的秘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主蛮有能力，但是你看他的时间的分配下，33年半，如果你要策划你的人生的话，你怎么可能把30年就放在隐藏的生活？但是感谢主，这就是后来我们主3年半的能力。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主把他所行的通通，如果主所行的通通把它记载下来的话，全世界都容纳不下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。关于这个这一点是很清楚。那所以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呢，路加福音特别讲的很注意到圣灵。比方说吧，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，还有呢，约翰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然后呢，比方说我再说吧，像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，你看撒加利亚后来说那些预言也是被圣灵充满。还有呢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在圣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你看见没有？然后下面说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看见主所立的基督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就进入圣殿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呢？你看见他怀里抱的就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的结果，就叫你过一种生活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。不止如此，而且给我们看的是这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。好，你再注意读这个路加福音，跟同一个尾巴，所以你看得注意它的对称没有？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在撒加利亚怎么说呢？圣灵就被称为至高者的能力。所以第一章讲到至高者的能力，那指的圣灵来说的。 当你读到约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，圣灵，圣经怎么形容圣灵呢？他说主所应许要赐给门徒从上头来的能力。那么你后来对比，你和这个什么路加起的使徒行传一对照，你就当然是和圣灵来说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路加福音呢是从至高者的能力开始的，然后是从上头来的能力结束的。那这两个都是从圣灵，都是指着圣灵来说，从圣灵开始，从圣灵结束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路加福音特别注重圣灵，原因就是给我们看一个完整的人性，一个尊贵的人性是显在向神，一面是依靠，一面是被圣灵充满。我想这两点在我们主身上很清楚。但是如果光有这一面，有的人实在太属灵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属灵，很属灵，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像人的一面，属灵到一个地步呢忘记做菜，属灵到忘记一个地步忘记是妻子的义务，属灵到一个地步忘记做父母的义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是这样。你看见说等到30年以后，现在神要叫他显在人的面前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见人性的发挥。因着他有向神的一面，所以现在很自然的就有向人的一面。所以当你仔细地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稀奇，我们的主在做人类的救主之前，他先做人的朋友。那我再说一个人人性平衡不平衡，你就会说他到底只能和谁做朋友。有的人只能和穷人做朋友，有的人只能够和富人做朋友，有的人只能和读书人做朋友，有的人只能和不读书人做朋友。所以如果你只能和谁做朋友，就证明说在我们的人性上已经有一些倾斜。现在不是讲罪和不罪的问题，我们讲到人性均衡发展的时候，或者均衡发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？等一等，你看见一面，毫无疑问，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当然是犹太人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玛利亚，这个什么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大，主要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当他讲到我们的主要把大卫的位给他，而且讲到他主，他的祖先是谁呢？是大卫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按肉身来讲，他还是大卫的子孙，将来要坐在大卫的位置上。所以你如果读路加福音没有问题的，你看见说我们主来是为了什么？是为着犹太人。所以当然他做犹太人的朋友，他做他自己同胞的朋友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到了路加福音，我们的主不是仅仅的现在他自己百姓的中间。所以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很惊讶，很惊讶，我们的主所接触的人就证明说他是怎样一个人性。你发现在这个时候，路加就发挥了他最高的笔法，就是给我们看见对称。一面他是外邦人的朋友，另一面他先打发他门徒往迷失的羊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往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他要做以色列的救主。他到推罗西顿去，他到了迦南妇人那里，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那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错。现在如果主耶稣在迦南地的话，这个饼在桌子上，但现在主耶稣这块饼跑到迦南，这个饼已经从桌子跑到桌子底下去了。所以迦南妇人怎么说？我没有爬到桌上去吃那个饼，是你来到这个桌子下面，我当然可以吃饼的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没有人信心像他那么大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主不光是犹太人的朋友，不光是要打发这个12个门徒往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， 而且他特地从桌上，如果在桌上的话是在家里，这个饼没外邦人吃不到的。结果我们主刻意到了外邦，他不知道外邦，而且呢，结果他说就是狗也是主人所掉下来的饼屑。感谢主，主终于愿意做饼屑，愿意到桌子底下。那弟兄姊妹，外邦人也很恩典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他生下来是犹太人不错，犹太人是最骄傲，犹太优越感最重，他看别人像狗像猫一样，不和他们一起吃饭。但是我们的主的人性，你看他做人的时候，他不止做犹太人，他不止做犹太人，他像的外邦人也像外邦人一样，他可以做外邦人的朋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路加福音的话，你发现说在其他两个，特别马太福音给你看见整个的重点放在犹太人身上，不错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但是主耶稣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，不是，主耶稣要做全人类的救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他如果要救每一个人的话，他必须做每一个人的朋友，但是我们的人性倾斜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只能做温州人的朋友，我们只能做福州人的朋友，我们只能做有钱人朋友，我们只能够做有权有势的人朋友。有的人说他们是读书人，他们是这样，我们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失去平衡。我们需要恩典，弟兄姊妹。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平衡，是什么不平衡呢？是人性的不平衡。所以因着这个不平衡，我们要么骄傲，像犹太巴利赛人，像犹太以色列一样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自卑，自卑是骄傲另外一种表现。所以就这个，为什么我们容易受伤？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看不起我们。你能够觉得别人看不起你，这就是因为你自卑感非常的重。自卑感重证明什么？证明你非常的骄傲。不要忘记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的人只能和这些人在一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的人性已经倾斜了，我们的人性没有得到均衡，我们好像只有一个翅膀一样，我们的主给我们是两个翅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你读路加福音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忘记他自己是犹太人，很多经节证明没有错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在整个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，光是头几章已经给我们看这个福音是为了外邦人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这个撒加利亚，他指着外邦人说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根据这个预言，这个救恩是临到外邦人。然后下面你看见这个，当天使在夜空里面出现报告喜信的时候，怎么说呢？看啊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后来西面到了圣殿里面，他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，是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以色列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能只是外邦，只是犹太人，我们的主就是神。所以我们的主身上平衡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，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。那么在你做救主之前，你要先做朋友，他是外邦人的朋友，他也是犹太人的朋友。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为什么犹太人不高兴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就是神，你不能把它分类，你不能说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就是你。你不能说温州人，你也不能说福州人，你也不能说中国人，你也不能说美国人，你也不能说意大利人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最荣耀的人性里面没有这些区别。所以在教会，教会什么？教会根据以弗所第二章是新人，新人是根据什么？新人就是根据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没有外邦人，没有希利尼，没有外邦人，没有犹太人，他的人性就是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如果今天 我们要人性要取得均衡的话，你看你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什么？一定要把所有的界限统统打破，